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狮子与我的故事》第十五集。我们会听到艾莎的三个小孩，这三头小狮子各有不同的个性哦。球衣还为他们取了名字呢。大哥叫做假爸，爱出风头，对人类是最友善的。二哥呢是胆小的锅巴，个性比较犹豫不决，常常会躲在妈妈背后。最小的是女生，他们把她名字叫做小艾莎，因为她跟妈妈一样，不只长得很像，连身上的记号都一样哦。对球衣和先生接下来的挑战，就是要怎么样让这些小狮子在原野中的自然来长大呢？他们不能够太频繁接触小狮子，以免小狮子失去对人类的戒心。而目前呢，小狮子们是因为出于天性对人类还是敬而远之，但是啊，他们常常看到他们的妈妈，也就是艾莎，怎么会三番两次的对人类，就是球衣他们哦，投怀送抱，亲密撒娇呢？这让小狮子们哦看在眼里，疑惑在心里。球衣和先生要怎么样去拿捏，对这些狮子野性跟感性之间找到平衡呢？我们继续听球衣来说这个故事。狮子与我十五集，三只小狮子。大哥假爸全身肌肉跟骨头的线条非常的均匀，他那个协调的眼睛让他看起来很有东方味。他相当的镇定，勇敢又热情，他最爱跟在妈妈艾莎的身边。有天下午，小狮子在营地里吃得有点过多了，天色渐黑，艾莎决定带他们回到窝里。另外两只小狮子立刻乖乖地跟在妈妈后面，只有假爸还在那边欲罢不能地继续吃。一直到艾莎走到他面前，假爸还囫囵吞枣地又吃了一大口肉，有些肉还垂挂在嘴边，然后才跟着艾莎后面离开。为了避免其他的野兽来偷肉，我把艾莎他们吃剩的残骸全部都会搬到帐篷外面，再用铁链把他们绑在棕榈树上。艾莎知道我做这样子的一个用意，但是假爸并不知道，所以他不这么想。他攻击我，他认为我在偷取他们的猎物。他一直希望我放手，而且发现我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真的发威了，用力地向我冲来。还好艾莎发现，赶紧冲过来救我，还打了假爸一掌。假爸很委屈，走到水盆边躺下来。假爸心里想的是，他不明白他在守护猎物啊，为什么受到母亲的责备呢？而艾莎保护我，让我很感动。我很希望能够早点和小狮子们建立良好的关系。锅巴也是个漂亮的家伙，身材高大魁梧，肚子圆滚滚的，但是呢比较犹豫，不容易拿定主意。他也不像假爸爱出风头，他会躲在后头，只有在确定一切都安全了才会露脸。有一次艾莎带着假爸还有小小艾莎在帐篷前面喝水，胆小又容易紧张的锅巴说什么都不肯过来，艾莎气急了，还上前打了他几巴掌，锅巴才乖乖地跟过来喝水呢。 而最小的妹妹小艾莎真的就好像艾莎小时候的样子，不止脸上的表情，连身材还有身上的记号都跟艾莎一个样子。小艾莎知道自己的力气比不过两个哥哥，所以呢，常常用头脑取胜。我们希望她的脾气也会像艾莎一样温柔体贴。转眼间，小狮子们已经18周大了，他们越来越怕人，连吃肉的时候都宁愿绕远路。只有假爸敢跟着妈妈来到弟弟妹妹眼中都很危险的地方。艾莎这时候也开始了解小狮子和我们之间绝对不会有着像他和我们一样的那种情感。也许已经习惯我们替他猎食，我担心艾莎跟小狮子们会被宠坏，甚至连基本的守护猎物的工作都做不好，所以我们打算要离开几天，让他们发挥天生猎食的本领。而且最近小狮子们的父亲也来了，艾莎来营地的时间也比较缩短，该是让他们一家团聚的时候。艾莎对我的离去很不谅解，她睁着圆圆的眼睛看我，好像怪我狠心丢下她和她的孩子。她甚至赌气不吃我特别为她准备的大餐，甚至后来就这样径自带着小狮子们转身慢慢离去。半个月之后，我们又回到营地，一路上看到很多秃鹰，他们几乎占据了每一棵大树。然后我们碰到一群正在移动的大象，他们排成一列单行，小象被穿插在队伍中间。他们大摇大摆地从我们车子前走过，那种壮观的景象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乔治一直想知道是什么东西把这么多的秃鹰给吸引过来，结果他找到的是一头死去的水牛和一些狮子的脚印，想必他们也是让象群给打散的。一到营地，我们立刻放信号枪通知艾莎，但是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出现。她立刻热情地扑向乔治，几乎快把他给压扁了呢。我们准备了一只大羊当礼物，看他们又撕又咬的样子，好像饿了很久。饱餐之后的休息时间，假爸居然跑来玩我的脚趾头。面对他的尖牙利爪，我不敢掉以轻心，赶紧把脚藏起来。假爸露出很失望的样子，我觉得好像有点辜负他，又慢慢地把手伸给他玩。他只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一天晚上散步回到营地时，艾莎和假爸突然跑到我们面前，把锅巴和小小艾莎丢在后头。假爸一发现情形不对，马上前前后后两头跑，他又想跟母亲在一起，又想保护弟妹，搞得不知如何是好。艾莎只好出面挡住他，让我们走到最前面，而他们一家则在后面压阵。假爸知道我不是他的同类，但他又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母亲老是对我们这么好。他常常躲在我的背后打算偷袭我，但只要我一回头，他又会不知所措，只好一走了之。由于想要维持他们天生的野性，我不能像以前教艾莎一样把他们的尖爪推开，也不能用棍子，因为这样子可能都会引起艾莎的不信任。由于锅巴跟小小艾莎对人类还有所顾忌，所以他们不会乱来，我们也无法控制他们。而假爸，他算是三只小狮子中对我们最友善的一位，但我们恐怕也只能跟他维持表面的和平关系，要像艾莎那样大概不太容易。 在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听到这三只小狮子贾爸、郭巴还有小小艾莎和球衣他们的互动哦。其实在之前的故事中，我们听到艾莎就很让我们感动，因为呢，她虽然是一只原野出生的狮子，但是从小就被人类饲养，然后慢慢的又被野放回到原野，然后繁衍到下一代。所以艾莎她身上那种兼具着野性跟人类感性的特质，让球衣还有她的先生特别的感动。而现在呢，这三只小狮子他们在成长当中要学习的功课跟当初的小艾莎是不一样的。这三只小狮子要学习的是怎么样看他们的妈妈会跟部分的人类和平相处，但是会跟其他的人类会保持着那种野性来警戒。这是三只小狮子他们要学习的功课，也是刚刚我们在故事中听到这个贾爸哦，他有时候明明是守护猎物啊，明明是要保护妈妈，但是呢为什么会被妈妈反而修理了一顿呢？小小的贾爸心里一定是非常的疑惑，不过也在这样的疑惑中，贾爸会慢慢成长，走出一条属于他自己的 bone free 生而自由的狮子之路哦。这个礼拜的故事我们就先听到这，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听到在原野中竟然出现了盗猎者。什么是盗猎者呢？在故事中我们常常听到乔治和球衣他们会有时候射杀水牛或射杀羊，但是呢，这通常都是为了要给艾莎吃，或者是为了要解决一些生态平衡的问题，所以呢不得不做的一个方式，而且的通常呢只是一只两只，并不是大规模的。可是所谓的盗猎者呢，他们通常所出发的这个意图哦，都是为了商业暴利，他们会大规模的猎杀，而且是没有去注意到生态的平衡，常常射杀的是非常珍贵种类跟数量已经非常稀少的这种珍贵的动物。这种盗猎者呢真的是非常可恶哦，他们所获取的暴利会让更多更多的盗猎者又趋之若鹜，整个非洲草原生态的平衡、动物的生存都会面临空前的危机。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听到艾莎他们所生存的地方竟然就出现了这样的盗猎者，那他们该怎么办呢？下个礼拜再继续来听狮子与我的故事咯。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直播。